欢迎收听金融科技人才培育计划线上趋势讲堂。本节目由台湾金融服务业联合总会金融科技发展基金监制，台湾金融研训院芬恩特创新聚落规划执行。为掌握科技发展与金融创新应用的趋势及培育金融科技人才，节目邀请产学研专家分享金融业务创新趋势，同时针对营运模式提出卓见。本季节目涵盖六大主题，包括行动支付、金融科技人才、金融大数据分析、保险科技、云端科技运用以及 DeFi 未来银行，希冀建构金融科技创新生态系统，协助金融产业金融科技化及促进人才升级转型。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金融科技线上趋势讲堂，我是芬恩特创新聚落的荣哲。我们今天要跟各位来谈谈这个 DeFi， 就是去中心化金融体系。简单的说呢，这个 DeFi 就是区块链的这个核心的概念啊。这个技术啊，未来目前也被应用在相关的这个金融市场当中哦。未来也可能说在金融机构不用依赖这个金融机构或中介单位来提供金融的一个商品或是服务，那也可以利用区块链里面的智能合约来进行金融服务的相关的活动。那所以 DeFi 可能会影响到说未来在金融服务或者金融市场的一个结构的一个改变。那我们今天呢很荣幸可以邀请到乐天银行各金授信管理部的侯昌成侯经理来跟大家谈谈这个 DeFi 未来银行的这个议题。那侯经理，我们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侯昌成，目前服务于乐天银行各金授信管理部。
侯经理其实他拥有大概20多年的这个消费金融的相关的工作的经验，那他自己其实对于这个金融科技的掌握啊，其实也非常的有涉略哦。那特别他自己的这个相关的专业也在资料挖掘啊、机器学习啊，或者是统计建模、大数据等等，都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涉略。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我们跟我们所有的参与的这个金融先进们，我们一起来做一个金融科技的一个冲浪者我们来先了解一下有一些这个金融科技相关议题的一个发展那回到今天的主题我们来聊聊这个 DeFi 的内容。那我们知道说 DeFi 的这个核心的技术啊是来自于区块链，那也想请教侯经理说为何这个区块链可以打破中心化这样的一个金融模式，可不可以帮我们再来做一个解说。
DeFi 其实它就是 Decentralized Finance 的缩写它就是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去中心化金融。当我们谈到金融服务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都会想到的是银行，比如说借钱或存钱。那以前我们要使用银行的服务，必须亲自前往银行，需要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填写相关资料，让银行知道你是谁，就是所谓的 KYC， 成功开立账户之后呢，才能使用银行相关的服务。那如果你要办理各种手续，需要比如说存款、汇款或变更资料，都要不停的跑银行。因此网络银行就应运而生，那只需要下载 APP， 那你就不需要亲自到柜台，然后可以用手机使用相关的服务。那如果你今天想要转账给家人或朋友，你不需要跑到银行汇款给对方，你是要透过你的电脑、你的手机连接银行系统，也就是我们的银行主机，经过伺服器的认证之后，就可以把钱转到对方的账户。那所有的金融交易都是要经过银行主机、伺服器，这就是传统中心化金融体系的运作方式。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去中心化金融。在中心化金融体系，每一个人都会连接到一台主机伺服器，这一台主机伺服器会处理所有的资讯传输、处理然后储存。那去中心化金融呢，它就会是让每个用户连接到不是只有一台电脑，而是成千上百台的电脑，这些电脑我们可以被称为节点，这些节点是负责所有资讯的传输、处理跟储存，这就是去中心化网络的技术，我们常听到的区块链。那区块链以区块链为基础的去中心化网络呢，我们有时候也被称为 Web 3.0。 那区块链是一个由很多节点组成的一个网络，来取代单一伺服器的一个网络技术。 DeFi 就是以一个区块链为基础的网络银行，它取代了传统中心化金融的一个网络体系，来提供人们更方便、更快速、更透明的一个金融服务。那在 DeFi 中，你可以透过区块链来在网络上进行借贷、投资、存款、交易或其他金融服务，不需要仰赖一个传统的中心化机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讨论一下什么叫区块链。可能大家都听过，但是 并不是很清楚它具体是什么。那区块链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个公开的记账本，记账本的每一页都好像一个数据块，每当有新的交易发生的时候，就会一页一页的记录下来。那当这一页被填满之后，会产生新的一页。但为了确保这个账本的准确性，每页的一开始会有前页的讯息进行加密处理，把这个加密的讯息记录下来，就好像我们在每一页的开头写前页的摘要。那这种情况之下，当你要去修改它已经做好了记录的交易，你就会立即会发现，因为它每一页新的开始会有前页的一些基本摘要。这个系统是怎么去运作的呢？当有一个新的交易发生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在购物支付了钱，然后这个交易会被放在一个交易池里面去做处理。网络中会有很多的节点，那这个节点我们也可以把它想象成它的记账本的管理员。在交易室里面的交易呢，这管理会确认它是不是合法的，然后会再把它整理成一个新的页面。这些管理员不是可以随便添加页面，而是需要解决一个数学难题。这个数学难题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把锁，当找到对的钥匙，它才能开锁，然后把这个新的一页的内容添加到记账本上。那这种区块链这种方式有一个好处是，第一个它去中心化，我们的记账本它并不是存在一个地方，而是每一份管理员，网络上的节点，每一份管理员都有一份一模一样的记账本。当一个管理员出现问题的时候，还是有其他管理员继续工作。所以区块链它是透明的，所有的交易是公开，所有管理员看得到。就像我们记账本是任何人都会去查它，这样子的一个公开透明是会让整个系统变得更加的公正。那区块链它是不可变的，因为一旦交易记录被记下来之后，是没办法随便去删除或更改，因为你没办法去同时去删除所有管理员的记账本，也没办法同时去修改，因为你要解决那个数学难题。所以区块链还有另外一个特别的功能，就是智能合约。我们可以想象成它是一个自动执行的机器人，当合约的条件被满足的时候，这个机器人就会自动执行合约的内容。比如说我们可以设定一个智能合约，当只有我收到货物的时候才会自动支付货款，那这个特性就会让整个区块链会有很多潜在的应用场景。比如说我们生活中的金融交易、供应链管理、投票或者身份验证。供应链管理中，我们可以利用区块链来记录商品从生产到最终贩售整个过程，确保整个商品的源头是清晰然后可溯源，那可以加强消费者的信心。在投票的系统中，我们可以利用区块链来确保投票的公平性、透明性，避免舞弊的发生。在身份验证上面，可以利用一个安全的方式来储存确认个人的讯息，不需透过中间人，以避免各自的外泄。所以最后整个来说，区块链是一个可以自我验证、不可篡改的一个公开记账本。那它的出现打开我们之前无法想象的各种可能性。我们要了解一项新的技术的时候，应该要先了解它的优点跟缺点。那现在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在区块链的优点，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公开账本，所有交易记录是公开的。就像我们在跟朋友的聊天群组中，我把我的每一笔的收入跟支出都把它公开在群组中，那这个情况下就是会增加整个系统的透明度。那这透明度呢，其实可以让人们更容易发现，而且避免诈骗。其次，区块链它的安全，区块链因为它是有去中心化跟不可变的一个特性，就像一个城市，它们有一个特定的明确的中心，每一个建筑物都是固定不变，即使有人想攻击或想要篡改，它也找不到一个明确的目标，也不能改变已经建好建筑物，所以区块链的资讯是难以被攻击跟难以被篡改的。整个区块链是一个无需信任的系统。所谓无需信任，是我们不需要特别去做什么，做一个信任的动作，因为整个交易验证是在网络中的节点进行的，就像一个无人工厂，每一台机器都有自己的任务，互相监督，确保它的产品品质。我们不需要去信任任何一个中心化的机构，只要信任这个系统。所有的事情都有两面性，区块链它有它的缺点。首先的第一个缺点，它就是效能的问题，因为区块链它需要使用的是很复杂的数学验证的一个共识机制。比如说比特币它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员，就像一台旧式的冷气机，你虽然可以智能，但它耗电量却非常大。其次是监管跟法律问题，在世界各地区块链技术的监管跟法律的框架还不是很清晰，就像我们在开车在一个没有交通规则的城市中，我们不知道怎么正确行驶，也不知道会不会意外碰上麻烦。对大多数人来说，区块链它的相关技术还是难以理解跟使用。 就像一台新式的家电，我们还是需要一些时间去学习跟操作，也有可能需要在专业人士的帮忙下才能发挥它最大的效能。所以最后整体来讲，区块链作为一个新型的技术，我们可以看到它无限的可能性。它的缺点告诉我们，我们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努力才能让它发挥应有的价值。那接下来我们来可以来看一下区块链的发展脉络跟种类。区块链其实它的发展就像一部史诗电影，从2008年比特币开始到最近几年全球范围内的一个实验跟实施，区块链发展充满了创新跟挑战。2008年就像电影的开场，中本聪提出了比特币的概念，介绍了区块链作为底层技术。到了2013年，其技群转折，有人将区块链应用到比特币以外的场域，比如说智能合约跟分散式的应用程式。到了2015年，以太坊网络的启动，就像电影的高涨，它提供了一个更灵活的区块链平台，让更多的应用程式得以实现。近几年可以发现，这像电影的结尾，区块链技术已经在各行各业或者政府机构已经逐渐被接受，然后全球的范围内已经开始有各种实验或实施。所以我们希望透过今天的分享来可以让大家了解区块链的种类应用跟发展脉络。那区块链其实它就像一个史诗电影或一个神奇的工具，它拥有无限的可能跟挑战，我们可以期待它可以未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创新跟惊喜。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下区块链有三种类型。那这三种类型就像对应到我们生活中的公园、公司跟协会。公开区块链就像公园，任何人都可以进入参与其中，比如说比特币、以太坊，它对所有人都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其中的网络节点验证交易。私有区块链就像公司，只有特定人，比如说员工才能参与其中。而区块链通常应用在公司内部的一个管理流程或资讯的管理。最后一个是联盟区块链，它是像一个协会，有许多的组织共同管理维护，就像金融机构之间的区块链，它可以共同维护一个区域的区块链，以便于金融机构之间的资讯的交流跟共享。我们最后要讨论的是说，区块链是如何去打破中心化的金融模式。就如刚刚讲过的那些特点一样，当有一个新的技术出现的时候，它可能会颠覆我们已经习惯的运作方式。那区块链就是一个这样的技术，我们可以来看它是如何达成这样的目标。第一个，区块链的一个最大特色就是去中心化，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可以把它想象为一个大型的公开的交换市场，这个市场并不属于任何人。在我们金融体系中呢，每一家银行或一家金融机构，它就是这个市场的主人，它管理着所有的交易。但区块链的世界中，每一个人都是市场的一部分，它可以直接跟其他任何人进行交易，而没有一个人是扮演市场的主人。也就是说，我们不再需要这些中间人。那在这个市场中是完全透明的，所有人都可以看到市场上发生的交易，就像你在超市购物一样，每个人都可以看到你在买了什么。但是参与交易的人通常会选择匿名的方式出现，虽然是所有的交易细节可以被发现，但是这种透明度还是可以防止诈欺或贪腐，因为所有的交易是可以被追踪跟审查的。那接下来区块链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特性，它是不可篡改性。想象一下，你在超市购物之后，收据上的内容是不能被改变的。那相同的，一旦这个区块链的交易一旦被记录在区块链上，它就不能被删改，这样子可以保护整个系统的安全性，防止了双重支付或其他形式的诈欺。所以我们来看智能合约，整个区块链上智能合约就像一个自动执行的服务员，你只要告诉他你要做什么，他会按照你的指示去完成，这完全不需要其他人介入，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这些特性都使得区块链可以改变整个金融模式，特别在去中心化金融，我们称为 DeFi 领域，区块链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让人们可以去进行借贷交易、资产管理等金融活动，而不需要仰赖传统的金融机构。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区块链技术上，事实上它就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公开市场，让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其中，可以直接进行交易，无需中间人。透过这种方式，区块链不但可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增加透明度和安全性，可以成为未来金融的一个主流模式。这就是我对区块链可以打破中心化金融模式的看法。
谢谢侯经理哦。其实刚刚侯经理这样子的阐述，大概也把这个 DeFi 的所谓的这个去中心化金融的一个架构是说明的非常的完整。那刚刚侯经理有讲到说，最后有提到一些智能合约的部分。那我们知道说，其实整个金融科技，那包含这种去中心化金融也是，其实就是希望说，我们在做这个金融服务的时候，它可以更为有效率，或者是更为有效果。听起来这个智能合约应该是可以让整个金融服务有这样的一个效应产生。那不知道说在智能合约上面有什么样的优点或是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可不可以帮我们
首先我想先用一个生活上的例子来先解释一下什么叫智能合约。你可以想象在自动贩卖机买饮料，那你投入硬币选择你要饮料，饮料就自动会掉出来，这中间的过程不需要人工去干预。那智能合约就有点类似这样子，它是运行在区块链上的一个自动化程式，条件被触发的时候呢，程式它就会自动执行定义的内容，那这一切是不需要中间人就可以完成的。那么智能合约从哪里来的？就像全球网际网络是由阿帕网演变而来一样，智能合约有它的发源地。概念最早在从1994年是一个叫 Nick Saber 的加密学家提出来的，直到区块链技术跟以太坊出现以后，这个概念才得以实施。那智能合约又如何运作呢？我们可以想象智能合约是一个机器人，那当机器人接到特定指令的时候，它会按照预先设定好的程式码进行操作。在智能合约中，当预定的定义条件达到之后呢，合约将会自动执行相对应的规定，这就是透过程式码自动完成，不需要第三方的介入。接下来我们这里来讨论一下智能合约的特点。智能合约其实它一样，跟区块链一样，它具有中心化的特性，就像一个市集上的各种小贩，每个人都可以自由交易，没有人可以控制整个市场。那智能合约一样有透明性，就像我们在玻璃窗前交易一样，所有人都可以看到交易的过程。智能合约也是一样具有不可变性，因为就像用铁链锁住保险箱一样，一旦关上就不能再更改。智能合约它同样有自动化的一个特性，就像我们刚刚提到自动贩卖机，一旦投入硬币，饮料就自动掉出来，就完全是自动的。最后来说，智能合约就是一个智慧型的自动贩卖机，它自动会执行合约的规定，具有去中心化、透明性、不可变性的自动化特点，它是我们进入区块链世界的一个重要工具。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传统合约就像我们手写的信，智能合约就像电子邮件。手写的信呢，需要成本、时间来计算，那么还需要靠接收者他去遵守这个信件的内容要求，这是传统合约。但是它具有法律认可、易理解跟实施，比较适合更复杂的交易跟合作。但是电子邮件是可以及时传送，可以设定一些自动回复，这就是智能合约。它具有自动化、分散化、透明度、安全性高等优势，智能合约可以为双方带来更方便的一个交易。那么我们现在可以来看一下智能合约的优点跟优势。第一个，它的优点就是我们刚刚提过的自动化、透明度、中心化跟安全性。当然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的缺点。智能合约它不是完美的，它有它的风险在。就像所有程式码一样，智能合约有可能出错，就像我们写电子邮件有可能打错字一样。那第二个呢，是它法律认可度的问题。智能合约有很多优点，但不是所有国家都承认它的合法性，就像有些地区并不接受电子邮件作为正式通讯一样。那最后智能合约它也有隐私权的问题哦。比如说智能虽然是加密的，但是它是公开在区块链上，还是会有一些隐私的风险哦，可能不小心就会把你的相关资料给泄露出去。所以最后来讲，智能合约就像一个自动化、透明、去中心化、高效的一个电子邮件系统。那我们要意识它的风险，比如说程式码的错误，或者法律认可度低、隐私的问题。智能合约它是区块链一个重要的应用，我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探索它、研究它，并且完善它。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智能合约是真的智能吗？这里的智能并不是人工智能里面的智能，它是指合约能够自动执行自我验证，就像你的咖啡机可以自动磨豆煮咖啡，它并不能学习你的偏好，决定你今天要不要加糖。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下智能合约的局限性。首先，智能合约依赖于区块链上，就像汽车依赖汽油，如果没有汽油就没办法运行。那相同的，区块链技术有问题，智能合约也会面临相对的问题。第二个，一旦是智能合约被部署到区块链上，就无法更改，就像你写了一封信把它丢到邮筒，那你就没办法更改信的内容一样。最后，智能合约无法处理合约以外的讯息，比如说智能合约可以确定你来店里五次，但它并不知道你的咖啡是否温度适中，或者你店内的服务是否周到。最后来讲，智能合约是一个强大具有潜力的工具，你要知道它的挑战跟限制。那我们也来看一下智能合约的在各种领域的影响以及未来发展的趋势。智能合约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自动的裁判，它在运动场上或音乐会或者商业交易以及房地产上，它可以公正不偏不倚的裁定比赛结果、权利金分配以及交易条款。在金融服务 领域上，智能合约就像一个自动化的交易员，它可以在加密货币交易上、去中心化金融、保险证券等金融领域可以自动执行交易，而且验证交易并且完成支付。在供应链上，智能合约可以像一个全员跟踪的快递员，从产品的生产、运送都可以追踪记录以及自动验证及完成支付。在版权管理上，智能合约就像一个专业的音乐经纪人，它可以确保数位内容版权自动分配权利金到给创作者。在房地产市场，智能合约就像一个房地产经纪人，它可以自动完成房屋买卖合约条款，并且实现即时支付。所以我们必须看到，有这么厉害的裁判，也当然存在一些问题，尤其在法律认可度上、程式码安全性上，就像在一场没有规则比赛中，裁判判定的都可能被质疑。那么展望未来，我们想想看，智能合约跟物联网、人工智能的技术结合的可能性。想象一下，你家智能冰箱如果可以感受到你牛奶快用完，可以通过智能合约向超市订购新的牛奶，由无人机送到你家门口。要实现这种场景，我们需要解决目前智能合约面临到的法律认可度问题、程式码的安全性等问题。那最后来讲，智能合约可以当作一个全能裁判，它可以在各种场合发挥作用，但我们也需要清楚这个裁判还有很多需要学习跟进步的地方。
那我们会对这一个去中心化金融这样的一个议题会感兴趣，会觉得对它有所期待，应该是它可以帮我们解决目前可能金融业面临的一些问题。所以也要请教经理哦，就是说这个 DeFi 在未来可能解决的是哪一些的这个金融相关的一些问题。
我们都知道说传统金融系统其实有存在一些问题。那 DeFi 创新模式它其实有潜力解决目前金融领域的一些问题，那它也提供了一些全新的可能性。那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些问题以及 DeFi 如何去解决它们。首先我们要谈的一个是金融服务的一个普及性哦。想象一下，全球其实有数亿人，他其实身在偏远地区或贫穷，无法拥有银行账户，也无法拥有信用卡，更别提说他们也可以购买保险。那这些人被称为无银行账户的人。传统金融服务就像一个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 DeFi 出现了可以改变这一切。只要你有网络，只要你有一个区块链钱包，你只要你有手机，不论你在任何地方，你都可以参与这个金融活动。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交易速度跟成本。传统金融系统中呢，它需要中介来完成交易，就像我们在玩扑克牌一样，需要一个公正的裁判来洗牌发牌，但这个裁判呢又需要我们支付费用。那 DeFi 就像一个机器裁判一样，它可以透过智能合约完成所有的流程，而这个机器裁判不需要我们支付高额的费用，更重要的是它做事也非常非常迅速。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相关的透明度跟信任。整个传统金融体系中呢，其实它的交易都常常在黑盒子里面，我们并没办法去追踪每一笔交易，也无法去了解具体的运作机制。就像我们把钱存在银行，但我们没办法具体知道银行怎么去使用这些钱。但是在 DeFi 里面呢，所有的交易就像玻璃盒子里面完成，每个人都可以看到，都可以很清楚看到每一笔交易的细节。这种透明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信任。最后呢， DeFi 还可以推动整个金融产品的服务跟创新。想象一下，我们金融市场就像一栋大楼，那传统金融商品呢跟服务就像大楼的几个楼层，但 DeFi 其实就是把这个大楼我们可以把它增建到100层甚至1000层，提供众多全新的金融产品跟服务，比如说去中心化交易所，比如说预测市场，比如说稳定币等等。那另外呢， DeFi 可以提供更好的流动性，传统金融机构受到地域跟时间的限制甚至法规的限制，但目前 DeFi 是消除了这些障碍，在全球的用户里面随时随地都可以获得服务，就像你随时随地可以上网购物，不用担心商店关门一样。最后 DeFi 是利用智能合约完成进行额度管理，这种合约可以自动执行跟自我验证，提高了效率，提高了透明度，可以让每个参与者都可以明了整个交易的状态，就像我们用手机APP 叫车，我们也可以清楚知道车辆的位置一样，这个也可以确定它的费用。所以最后来讲， DeFi 它是用它独特的方式解决了传统金融中的我们遇到的许多的问题，它可以是让我们走向更公平更有效率的一个金融的未来的一个方式。但我们必须要注意，任何一个新的技术呢，它有它的风险， DeFi 也有它的风险跟挑战。智能合约的漏洞、监管困难、价格波动、用户操作失误等都是 DeFi 要面对的。那对于 DeFi 采用，我们必须要保持理性，学习如何安全的使用这些新工具。
刚经理提到这个 DeFi 可能应用的场景跟想象，那这个想象都是美好的。那我们知道说这个金融是一个高度监管的行业， DeFi 在推动上面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跟风险，还有它的这种安全性的部分，怎么样来考量来管理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应该是这样讲，其实中央银行它有一个报告指出，因为加密资产相关的金融服务现在应该说都有中心化金融机构提供，我们称为中心化金融。那近年来呢，去中心化金融呢开始盛行，是透过区块链上自动执行的智能合约。那在无需中心化机构的情况下呢，加密货币呢的金融服务越加盛行。在 DeFi 其实会产生一些资讯不对称的诈欺风险，那么市场诚信风险、非法活动风险、营运跟技术风险、治理风险跟外溢到金融市场等风险。那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什么叫资讯不对称诈欺风险。这个就好像是在我们在网络上看到一个网红强力推荐一个新的饮食方式，他说这样可以很快的减肥。这些网红他可能大力推广某个 DeFi 项目，他告诉你说这可以快速获利，但是他并没有告诉你这个项目的风险。所以投资者在不了解全面资讯的情况下，想象一下，当你在街上遇到一个人，他告诉你说你只要付他一些钱就可以帮你买到价格低廉的商品，你可能被他的话吸引，结果你把钱给他之后他却消失，你再没办法找到他。在 DeFi 中也出现一个类似这样的情况，有些不法的分子他会用 DeFi 的匿名性来进行诈骗，他可能宣称你只要把钱数位资产投入到他们的项目，你就可以获得高额的回报，当你把资金投入之后他们可能就消失，你也没办法对他们追讨损失。所以 DeFi 是一个充满机会的新兴领域，那我们必须要意识到这个中间的风险，在投资任何项目的话我们都要充分了解它的风险，必有足够的防范措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市场诚信风险，其实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有关交易跟价格的操作的这一块。如果你在一个水果摊上，卖家告诉你说他苹果非常稀有，因此价格特别高，而事实上那苹果并不稀有，他只是故意提高价格来获取更多的利润，我们这个称为价格的操作。在 DeFi 世界也有一些不道德的，他会利用相似的手法来操作市场，他可能在短期间内大量购买某一种出售的一个数字货币，一个虚拟货币，那以此来人为的操作提高或降低该货币的价格，然后他们再利用这些人为造成的价格波动来获取利润，这个我们就是所谓的交易跟价格操作。那接下来再来谈利益冲突，假如你一个朋友是一个汽车销货员，他向你推荐购买一辆他卖的汽车，说这个汽车性能好，价格又便宜，事实上他推荐这款车主要原因他可以获得很丰富的一个丰厚的一个佣金。那 DeFi 领域也遇过这种状况，曾经有一个 DeFi 平台，他创建者他过度推销他的项目，那他没有告诉其中的风险，吸引很多投资者来提高他们自己的收益，这个我们就称为利益冲突风险。那大家在投资 DeFi 的时候一定要充分了解你投资的项目，并且警惕这个市场诚信风险。那第三就是非法活动的风险，那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反洗钱跟反资恐。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人做了一个非法事情，比如卖假药，他赚了一大笔钱，那这笔钱他拿来使用，很容易被人家发现他有非法行为，他会想办法把这笔钱洗干净，让人们看起来这笔钱是合法，这就称为洗钱。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跟 DeFi 有什么关联。 DeFi 因为它是去中心化的特性，往往难以追踪整个资金的流动，就像一个大市场，每个人戴一个面具，进出都不留痕迹，在这种环境底下，你想要那些洗钱的人就可以利用 DeFi 来做操作，他们非法所得可以把它转化成看似合法的资金。那反资恐是什么？简单来讲就防止资金被用在恐怖活动上。同样的 DeFi 的匿名性跟去中心化的特性，进行一些我们不希望看到的资金移转。那我们在参与 DeFi 的时候呢，必须要了解这些风险，并且积极的寻求解决方案，让 DeFi 成为一个更安全、更公平、更透明的一个金融生态。那接下来的话呢，是营运跟技术风险。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刚买了一台全新的电脑，这个电脑的硬体设备都是非常先进，但它的作业系统却是10年前的版本，一些新的软体或游戏无法正常运行，而且可能存在一些安全隐患。这就类似现在 DeFi 的状况，它的概念非常先进，但技术层面上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研发跟开发，以确保它的安全性跟稳定性。其次呢， DeFi 的开放性就像你家的门都总是开着，任何人都可以进来，在这种情况下，网络的攻击者他会寻找机会攻击，甚至寻找系统的弱点然后进行攻击，窃取资金，就像有人会闯进你家偷走你财物一样。 所以对于 DeFi 来说，需要有强大的技术资源跟营运团队来防止这些事情的发生。就像我们需要定期更新我们的作业系统一样，可以确保它可以顺利进行，而且运行最新的游戏跟软体，同时也要安装防护软体，防止有人进入我们的系统。我们参与 DeFi 的时候，我们要清楚这些营运技术团队以及营运风险，应该选择那些具有强大技术资源的团队与平台。那接下来就是治理风险。我们可以把 DeFi 想象成一个大型的公寓社区，每个成员都是公寓拥有者。那么他们在社区会议上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且投票具有投票表决社区的事务。DeFi 它去中心化特性是每个参与者都有权利参与决策。事实上，这个公寓社区可能被一个专门的团队管理而维护，他们有权利调整公寓的规定，改变公寓的设施，而且不需要经过屋主的同意。这就是 DeFi 的开发团队，他们也可以修改智能合约的规定规则。这一点是大部分的参与者不知道的。再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一场足球比赛中，规则本来是固定的，比赛规则本来固定，参赛者是依据这个规则来比赛。但是如果今天裁判可以随时来改变比赛规则，那么比赛公平性就受到影响。这反映在 DeFi 的治理风险上，开发者可以随时修改智能合约，这导致一些参与者的权利受到损害。那最后我们来讲一下，就是在参与 DeFi 的时候，需要很清楚了解这个治理风险，寻找这些治理机制，我们想办法来让这些治理机制透明，然后才能真正的实施去中心化的 DeFi 平台。DeFi 与传统金融市场间的连结现在虽然是有限，但是它是其实在增长中。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DeFi 就像是一个独立的小商店，那专卖一些新潮的产品，吸引不少年轻人的喜爱。那传统金融机构就像一个大型的连锁超市，它有稳定的客群跟供应链。一开始两个看起来不相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连锁超市开始会注意到小商店的新潮产品，比如说 DeFi 常见的稳定币，它是以传统金融商品作为担保资产，就好比连锁超市开始引进小商店的一个商品。这里就会有一个问题发生，连锁超市它会受到很多的规范跟监管，但小商店可能没那么多规范，所以连锁超市它如果没有遵守相对应的监管规范的话，可能会让风险外溢到这个我们传统的金融市场。比如说一某个产品质量不过关的话，小商店可能影响到他自己跟局部的客人，但是这个商品引入到超市的话呢，那它影响可能是更多的消费者，可能影响到整个社会。所以我们要知道说 DeFi 与传统市场之间连结在增长，我们必须要注意到这种风险。希望我们的金融市场是以一种健康可持续性的方式来接受这些新兴的金融技术。接下来看一下就是金融DeFi 的安全性挑战跟我们怎么去管理这些挑战。你可以想象一下，你们家有一个保险箱，这个保险箱的钥匙就好比我们 DeFi 里面的使用的私钥，这把钥匙它是控制我们的资产，一旦是你丢失会被盗，你的资产就是全部会消失的。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钥匙保存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就像保险箱的钥匙我们要把它放在隐秘的地方，这需要强大的密码管理以及多层身份验证进一步来保护它。另外一个就是智能合约的审计跟代码审查，这好比是建筑师的设计蓝图，这些蓝图需要严格的审核才能确保整个建筑物的安全跟稳定。相同的，我们也需要专业团队来对智能合约进行审计跟代码审查，确保整个安全性跟功能可以正常运作。那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下有关风险管理。我们在进行投资的时候都不会把所有的钱都放在同一个项目，而会分散投资于多个项目。这同样在 DeFi 我们也应该分散投资，而且定期检查跟监控我们的账户，确保我们的交易正确性跟安全性。那我们还要再谈一下多元投资组合。我们都知道不应该把所有的资金集中在一个项目，我们要分散风险。在 DeFi 我们要遵循这一点，不应该把所有的资金集中在某个单一 DeFi 项目或某个代币上。我们要加强安全意识，就像我们在网络上要提防各种钓鱼跟诈骗一样，在 DeFi 领域我们也要增强我们的安全意识，避免受到各种诈骗跟钓鱼的攻击。我们要挑选可信用安全的 DeFi 平台，并且仔细阅读相关的风险声明跟使用条款。那么在 DeFi 中，我们还需要考虑交易中断的一个问题。 DeFi 其实是基于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系统，可能会面临到严重的交易堵塞的问题跟拒绝服务攻击的问题。 就像我们在高峰时期常遇到交通阻塞一样。因此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案，比如说扩充容量啊，或者交易优化，以确保未来的一个交易顺畅进行。当然另外一个就是社区监督也是非常重要。正如我们是社区的居民，我们需要保持警惕，一旦发现可疑的问题或行为，我们就应该报告给相关部门。在 DeFi 中也应该要积极参与 DeFi 里面的社区讨论，而且要报告任何安全漏洞跟可疑行为，确保整个生态系的安全。那最后来讲，保护 DeFi 就好像保护我们自己的家一样，如果我们在使用 DeFi， 我们要共同努力，有责任去维护，不论是项目方、用户方或监管部门，应该要各自做好各自的工作，来能够共同保护我们的资产以及整个 DeFi 生态系安全。同样的，我们也需要遵守法规，避免引发法规的风险。比如说我们在国内驾车，我们一定遵守我们国内当地的交通规则，否则会面临罚款或吊销驾照。 DeFi 世界也是如此，项目方或用户必须要了解当地的法律问题跟监管的要求。整个 DeFi 的安全挑战是持续性，而且是我们要一直去面对的。我们需要用心保护整个 DeFi 的生态系统，以及所有人要共同努力去提升我们的安全意识，采用更适当的安全措施，才会让整个 DeFi 世界变得更好更安全。相同在我们的中心化传统金融领域也是一样，我们需要有安全意识，包含现在的网络诈骗盛行，我们需要更小心谨慎的处理每一次你的投资以及你的汇款一样，才能够让你的资产能够得到一个适当的保护这样子。
谢谢经理哦。那其实大家也从您提供的资料，其实您汇整了相关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探讨哦，那也做了很深度的一个解析。那我想说，作为一个金融从业人员，我们还是很务实的想要回来，就是看看说实际上到底 DeFi 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实务上面的应用。那是不是接下来可以请您针对 DeFi 应用的层面的部分，不管它有一些衍生的商品啊，或者是有一些这种实际的例子，是不是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
好的，其实 DeFi 已经创造非常多的新颖的跟创新的应用跟衍生商品哦。我们来看一些主要例子，这些例子是比较简单，事实上它例子是更多的哦。目前来讲的话，它现在市场上有非常多的衍生商品哦，可以来讨论一下，来帮助投资者可以了解一下控制风险跟增加投资的选择。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是预测市场。那什么叫预测市场呢？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可以下注明年奥斯卡的最佳影片是哪一部，或者是下届总统选举的结果会是什么，这个就是预测市场的一个运作方式。基于区块链的技术呢，预测市场可以让人们对各种未来的事件进行投资。那这些投资呢，都在去中心化网络上进行的。然后另外一个，我们来看一下选择权。选择权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张你未来可以用来购买或出售的某种资产的一个凭证。比如说你认为比特币价格会上升，你可以购买一个选择权，你可以在未来以今天的价格买入比特币，这样未来比特币上升的时候，你可能你就是以一个比较低的价格购买，从而获得利润。当相同的未来比特币如果下跌，你就会接获损失。那接下来就是期货合约，简单来讲就是一个承诺，期货合约就可以承诺你承诺在未来某个日期以一个特定的价格来买卖一个资产，也可以买也可以卖。想象一下，假设一个农夫，你可能想要用一个期货合约来保护自己的农产品不受价格波动影响，你可以跟一个买家签订一个合约，承诺未来以固定的价格出售你的农产品。接下来什么叫合成资产？合成资产意味着这些资产是由其他资产衍生出来的。比如说你今天想要投资苹果公司的股票，你无法在股票市场上买卖，那你可以购买一个追踪苹果股价的一个合成资产，那你就可以参与在苹果股票的波动中，可以享有这样子的获利，而不需要真正去买这个股票，这就是合成资产。那接下来谈一下就是永续性的期货合约。什么叫永续性？它跟传统的期货合约很相似，但是它没有一个确定的到期日，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持有任何长度的一个时间。你可以想象一下，你跟朋友打赌，比如说你认为比特币会涨或跌，你们两个随时可以结算这个赌注，没有定一个特定的日期，这个就是永续性的期货合约。刚刚介绍这简单的衍生性商品只是 DeFi 平台中的一部分，是比较浅显易懂的。 DeFi 它其实在投资上提供非常丰富的选择，但它也带来非常高的风险，价格的波动、市场的流动性以及智能合约的风险都是我们要去考虑的。因此我们在投资这些产品需要谨慎，而且要确保你是充分理解 它的运作以及风险。
那今天我们探讨了很多，包含整个DeFi 的一个重点核心的一个技术，那还有它可能有哪些优点，可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那也讲到了很多这种实务的案例齁。那我想要跳脱我们今天排好了这样的一个剧本，就是加码一些问题跟经理来请教一下。作为我们金融从业人员，从您自己的心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每次就都有一些很新的一些议题啊，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强化自己的本职学能，或者说您保持这样的一个持续学习的一个方式的是不是可以这个方面跟我们分享一下？
身为金融从业人员应该是说平常只要关心时事跟了解现行社会上发生的一些重大事情，这个我是每天都会去观察的，然后我去看现在政经的一些变化，这个也是必要的。这我想金融从业都要去了解，每天会去关心重大时事，这第一个。第二个呢，现在关键词是什么？最热门关键词，像前几年从大数据，然后到后来的比特币、区块链，然后到现在 DeFi， 其实我都有在追踪，都有在看。那要了解这些，就是除了自己上网多做功课以外，当然还有市面上有一些课程，像我们金融研讯也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小课程，也可以上网去查，可以去看。然后我也会去看一些YouTube 的一些介绍，因为其实不管国内或国外的 YouTube 都有很多专业的题材，有关最近的 AI 比如说一直在介绍 ChatGPT， 比如在介绍 AI 有哪些，或者是过去我在学习Machine Learning 或者学习 AI 相关的技术的时候，你都自己上网去找资料。其实在网络上有非常多的资料可以让你去寻找，但是要懂得去辨识这些资料的真伪，因为其实现在有太多在讲 DeFi 的好处，但都没有讲到风险。所有的网红都在吹嘘 DeFi 是多么好，那多么赚钱，那事实上呢，我听到的是赔钱人不少，但是往往人们在赔钱都不会讲，赚钱都会在网络上大肆宣传。也就是你会看到很多群组都会告诉你怎么赚钱，包含最近很多的网络诈骗也都是在宣导说，哎，你加入群组，你就会股票赚大钱。赚钱的我周边都没看到，对，那赔钱也都不敢讲，对，所以变成说我们在网络上有很多的资讯是等着大家去获取的。身为一个金融从业的人员，相信大家都很忙碌，我觉得能够的就是说，只能靠闲暇之余自己多去上网。多看一些时事，多看一些最新的一些科技题材，然后这些科技题材是不是有机会应用在金融方面，或者对金融方面有没有帮助。那就像多年前比特币一出来的时候我也看到了，但是我认为它是一个诈骗，它就是类似一个多层次行销的一个诈骗，就骗大家进去，然后去当矿工，然后去挖矿，然后认为这个比特币是可以赚钱的。我当时是不信，因为我本身是风管相关的背景，所以我对这一块我是很警惕。但是它这几年发展越来越快，当它的很多背后的技术被挖掘出来，包含现在 DeFi 的时候，才发现说，哦，原来区块链是可以应用在这方面，不是就单纯的货币。因为当时你只看到比特币，你会觉得说，哎，这个比特币能干嘛？但是应用到现在，它整个就很明了，在整个区块链网络上，整个去中心化金融上。给我们金融机构有很大的启发，很多的创新可以让我们参考。那至于未来会怎么走，我们没人知道，但是我们需要持续的去参与这样子社会上的一些最新的技术讨论，然后去了解，然后你不一定要说很懂这些技术的细节，但你至少要知道说它可以用在哪里，那它对我们的未来的生活会不会改变，那以及对我们的银行会不会造成冲击，这都是我们需要去了解。
谢谢经理其实我蛮认同经理刚刚所说的，就是很多的技术也许现在可能是在风头上那可能我们要去了解说它背后真正的这个真谛。那 DeFi 也是这样子，我们知道说这样的一个概念它的这个实质的潜力其实是有的，我们也相信说未来在这样的一个趋势之下的确可以造成金融服务的重大或革命性的一个改变。但是去中心化并不是唯一的解方，金融其实是最重要的是提供社会的一个稳定之下，也希望说在去中心化这样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有一些法或是规范可以去做依循的，它并不是毫无责任的，也希望说未来的发展可以建构一个比较完善的消费保护的机制，然后让 DeFi 的应用可以更为的完整。那其实目前我们也发现说有很多的这个 DeFi 的应用其实在国外可能是比较局限或特定的一个领域上面的一个应用的一个情况，也许我们就继续来关注未来银行或者未来金融服务可以带来多便利或更安全性的未来的金融世界。 好，那我们今天也很谢谢乐天银行各金寿星管理部的这个侯昌成侯经理来我们节目当中，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龙泽，那我们下次见，
谢谢，下次见。